Hello， 欢迎来到从我开始的关系功课，我是小虎，
我是慧琳。
好，我曾经听我爸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一个人最害怕什么，就是啊，你走了一辈子，然后爬，为了爬一座山，一座高峰，结果呢爬到最顶端的时候回头一看，发现哇，我爬错山了。这谈的是一个叫做目标设定的议题。可是我认为啊，这过程当中那个过程也很重要。如果我们在爬那座山的那个同时，我们不知道我怎么爬才是适合我的爬法，结果爬得自己全身是伤，就到了那个高峰之后，很有可能你会发现那个过程好像有很多不必要的痛苦，所以另外一个议题谈的是关于优势，这都是我们从我开始的关系功课，我们很重要的自我课题，那今天呢，很荣幸我们邀请到Between Ghosts 共同创办人，盖洛普优势认证教练，那同时也是 Podcast 节目最近工作还好吗主持人 Grace， 欢迎 Grace。 终于可以讲话了，
刚刚一直在那边好长好长好长
我想很久就
有
你很棒
好，太好了，好，那个开头应该还算 OK 啊。Grace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还不认识你。
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Grace， 很高兴来到从我开始的关系功课，然后我是 Between Ghosts 的创办人，然后今天来应该也会跟大家聊一些盖洛普啊探索优势的议题，这刚好也是我的另一个身份。
开始研究盖洛普之前 Grace 是在做些什么？
我的其实就是一般的上班族然后创业之前我做过蛮多份工作的，我从那个零售业的行销，然后做广告业的业务，然后到网络业当 PM， 然后其实也自由接案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创业，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些不同的身份，就是我还有是一个街舞老师等等，就是做一些蛮多不同的事
还有去拍戏啊模特儿啊，拍那个平面服饰的，
就是很斜杠的一个人这样子
，没错
那我很想了解的是那个跟盖洛普的缘分，是怎么开始接触的
这也蛮多人会好奇说，就是这么多工具你为什么会选这个那其实一开始会对这些不同类型的探索自己的工具开始感到好奇，其实是创业之后，因为其实 Between Ghosts 是一个职涯服务平台嘛，所以其实就一直在陪大家去找一些问题啊，然后职涯上面遇到问题怎么解决啊这些，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如果我们这样子就是用一些文章啊或是一些专访，好像是可以陪大家去看到不同的可能性，但是职涯问题非常个人化，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可以陪大家在更具体的可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才开始去了解原来其实有蛮多这种工具可以使用的，然后又在开始研究了之后就发现其实盖洛普是一个蛮具体而且又做出来的报告是独一无二的，我觉得这个切点，然后它又是认识我们很本质的天赋，那从这个天赋又可以再去聊很多东西，就我们等一下可以聊，我觉得它可以聊你的工作选择，你的动力，你的沟通方式，你的领导风格，就是什么都可以，因为天赋就是建构于这个人很本质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本质出发，我们就会如果能够接受我们的本质，然后用我们的本质去做其他 各种事情，不管是做选择或者做任何事情，我觉得就是都事半功倍这样
。因为关于天赋这件事情以前也听过一个说法，哇，常常听到一些有趣的说法，
那是老人家都是那个老人家说
就是啊，因为那时候是看到一张图啦，就是有那个一群动物，然后老师们在教这群动物要爬树，但其中一只是鱼
，
对，所以鱼不可能像猴子一样可以爬得很好，
它就要溺死啊，
对，它这样爬上去的话，它即使能够练成，它大概也就半条命没了，
没错，或是整条命没了，
或者是还没爬上去就没命了，
对，还是
啪嗒啪嗒结束了，
有点悲伤，
鲤鱼王吗？这个能够成为暴鲤龙的并不多。好，那跟那个听众朋友们再稍微说明一下，盖洛普测验，是什么？盖洛普测验呢？就我自己的认识，我怎么接触它的？很简单，就是我就是在网络上面，然后这个就是拿到了一个这个这个兑换码之后呢，然后就做了一个，
这不太 detail，
大概花了15到
没有吧，那可能花快半小时，
快要半小时，15到30分钟左右的一个长度，然后就整个这样慢慢的沉淀下来，然后做这个测验。
没错，
那每一个题目你要好好的就是好好的想一下，但是也是要用点直觉，就是填写对你来说最适合你的。
它其实需要你的直觉。
对，然后但都写完之后呢，就会得到一个很有趣的报告，它会有 就是 我做的这个版本它就是五个嘛，就 top five、就是五个你前五名的这个天赋这样子。做完之后呢，你就下下脚，哇，天哪，也太像了吧。
对，两位都有做啊，对不 对, 對, 對, 對，我们等一下可以聊一下、我也有做、可以
你肯定要，你肯定要做，
你肯定要做，你做完34个吗？
对啊。
对 Grace， 那个做这个天赋的测验呢，是会改变的吗？就是我今天做了、然后几年后会再变。
其实最近开始有一些朋友就跟我分享说，比如说他5年前做过，然后10年前做过，然后最近又重新做一次，就发现其实排序有一点点改变。但是他回去想说我为什么会改变，他比较不像是我最后面的翻转上来完全变成不同的人，但他比较像是还是有一些东西不变，但是有一些是因为我们人生阶段或是我们训练之后其实会有一点点的改变。那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就是比起一些命盘就是好像出生那一刻你就决定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好像也蛮好的，就是好像是可以训练，然后是可以反映我们现在的。那我觉得是不是要解释一下这个报告到底
是什么
干嘛，让大家比较好理解一下。
对，因为大家看不到那个东西。
好好好，就是盖洛普这个测验其实它是把人的天赋分成34个。那我们每个人其实这34个天赋我们都有，但是我们拿到这份报告就透过刚刚那个小虎讲的半小时，你正静下心来，它题目真的很多，但是也因为题目数多，我觉得它的准确性也相对要高。那做出来之后你就会拿到你最强的天赋是什么。然后其实拿到这个报告之后，就像你们拿到了前五项、你们要猜猜看，你们知道吗，就是跟你们拿到一样报告是多少比例。
你说前五名一模一样吗？
对, 對，连顺序都一
样。 我觉得应该是千万分之一吧。
对，答案3300万分之一。所以就是我刚刚讲说这份报告拿出来真的是独一无二，就是这样，在台湾可能都找不到一个人跟你拿到一样的报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那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测验蛮特别的地方、那他讲的那个34个天赋，他又分别在4个领域底下，分别是执行力、战略思维、关系建立跟影响力、那我觉得针对这个东西，就其实他，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再聊说他跟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们有不同属性的天赋，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对工作的选择或者我们一些偏好等等。
刚刚讲到说四大分类啊、那我跟慧琳的话就还蛮明显的，像我自己的话，我的关系建立、影响力跟战略思维都还有、可是关于执行力就超少、
在哪里
在哪里呢、为什么没有呢那慧琳的话、她是有执行力、战略思维跟关系建立，但是少掉了
影响
力的部分、就可能就在方面
有互补、是说这个蛮有趣。那你们自己的观察呢、就是因为你们刚、我觉得你们很特别的是你们是夫妻，然后又一起工作，所以其实因为一般夫妻不如果没有一起工作的话，不一定看得到这个人这么多的面相、
这么机车的面相
所以刚好就是你们刚好可以看到蛮这个人蛮立体的面相、然后你们怎么看待这个
看待这件事哦，我自己啊，如果讲测验的话，因为我
们看到是前五
名，你
是真的没有执行力吗？我们听听会你怎么说。
我看我自己，就是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前五名，
对，
但是比较完整的报告应该是看到
34个
全部的排序，
对对对，
那可能偏前面，可能有前十名来讲的话，我一定也有一些有执行力的。
对啦，
我观察我自己，我是战略思维最少。观察我自己，因为我看到很多战略思维的东西是我压根不会去碰的东西。
OK， 很明显。
比如说回顾，我不回顾的。我这人
当下，
我这人
就
是
适应啊。
我的回顾力是这样，就是晚上透过那个想象练习，就说再想过一遍那件事情大概会怎么做之后，我不会把它写下来，
okay.
我只会在脑袋里面再想想，那如果人生再发生一次，我会再这样做，心满意足结束。很感觉的人，
但身体还是对，因为这个其实就是适应的天赋的属性、它的特质就是这样、你会比较专注当下，把当下的决定做好、然后我们享受当下，专注现在就好了、不用想那么多过去跟未来的事情。
就即使要回顾，我可能只会回顾一个大方向，但是我认为回顾这种能力厉害的地方是，他会把很多他觉得可以改变的行动方案都写下来，都列出来。
对，而且他在做新的事情、他一定会去参考过去的经验、这个是回顾天。
对，所以回顾的人一定很会写笔记本，写笔记的、
而且他会回去看。
对，我就是写完之后那本就会丢掉的。
OK， 就说的好漂亮哦，耶！
你们一直讲，然后一直点头，因为这是我。
哦，是你。
我的第二名是回顾。
哦，天哪！那你觉得回顾就是你的适应加你的回顾，你们有怎么样一起让他可以合作吗？
适应跟回顾啊，就是他只要那个回顾了该调整的地方啊，我就会去适应它。
不是是这样用吗？
但另外一方面是啊，慧琳的话自我标准比较高，那我觉得我在这部分帮助他的就是帮他松下来，因为他如果没办法达成他就会自责啊，或者是就会觉得可能过意不去，然后我就告诉他啊，你现在才几岁，对不对，啊，你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路可以走，
要去享受一下年轻的岁月，
对对对，
已经是妈了，很年轻了，
你是年轻的妈，
就是心态问题，心态问题。欸，我因为看了一下你们的报告，就简单看一下，小虎刚刚有讲嘛，你是适应、体谅、积极，这都是关系建立的，然后这其实都很能够帮助，我觉得因为你的工作是老师嘛，那其实在现场及时需要做一些应变调整啊，这个我觉得就是适应、体谅、积极的一个很好发挥的场景，因为那个感觉你在上课起来的感觉是你不会去要控制太多东西，但反而是你会蛮喜欢跟人家互动，对不对？
对， 对，
就你不太喜欢单纯你一直讲一直讲，对不对？
就是两个我都可以很享受，
哦，
就是我的影响力应该也蛮多的啦，
哦 okay，
就是关于影响力的部分，那就是说，欸，如果今天是纯粹我在讲，那我就会想要把那个场子炒得热热的，
对，因为
或让大家眼睛会亮亮的，
积极天赋就会想要大家都开心，嗯，所以在那个场子里面，如果你能够扮演那个让大家感觉更正向的角色，其实你会也蛮享受这个角色的，
对对对，
所以如果是有反正有人在的地方，有你在应该就是有一些欢笑声，
就喜欢逗大家笑这样子，然后讲那个适应，我就之前一阵子哦，那有一场那个讲座，就是有一个学员啊，他就是他的声音很大声，然后人也呆呆的，讲话的时候就像这样啊，老师那这个，那因为他
是
音量实在太大了，那其他的组就会非常非常的就受干扰。那他自己也知道这个问题了。老师，可是我每次讲话都那么大声，我都要常干扰别人，这样可以吗？然后旁边都在他催他，然后他没有恶意。那我那时候就会感受，就是说他没有恶意，所以我不应该怎么讲？
谴责
他，他带着很多善意来，所以我不应该谴责他。可是其他人受影响了，我该怎么办？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很常在照顾他们的组，然后他们一下课就狂跟我道谢。就老师，谢谢你有照顾到我们，就是说你知道他有那个状况，
不然就毁灭。
那他们也说，我们心里面也很复杂，因为他就是个好人，可是因为他的那种行为模式，让别人就是不是那么的舒适，所以我就是一度受干扰，但也很想投入课程。哎呀，好烦恼！但老师你有照顾到我们，那同时你也照顾到他，
对，
因为我有不断的给他一些正向回馈，告诉他说，哎，某某啊，那个其实哦，你不需要每一次那个讨论的时候都要大家。你不要再重复一次那个话问题，你只要把眼神给他，其实就很 OK 啊，就是给他一些哦，原来是这样，这样可以吗？哦，原来是这样，就是很单纯很可爱，然后所以我就很享受那种哎，大家都可以做自己的那个状态，然后融合在一块，
对，这就是你的适应跟积极很好的，
还有
体谅，
对不对？
因为你也会不只体谅到他，你也体谅到组员，就体谅到所有的学员，所以这也会让学员们在现场的感受很好，这就是你的深度关系天赋，哎，很好发挥的场景，
好，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对我的这个前五名的那个天赋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资讯栏，我把小虎跟慧琳的前五名都列在这边，帮助大家可以很好理解，
然后再下一句就是直接去做测验，然后再下一句看不懂呢，我们直接去买 Grace 的课，直接工商，
欢迎，
直接工商，
欢迎欢迎，我们也可以有没有那个折扣吗？
有资讯
啦，
谢谢，
大家可以去看。
除了盖洛普，除了帮助个人的成长，就是认识自己，然后帮助自己在那个爬那座山的过程当中，可以比较用舒服的姿势之外，那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或者一个团体来说，它是不是也有很好的帮助？
这就可以直接从你们两个当例子来聊了。我可以先讲一些，因为其实我也蛮常去企业待企业内训，然后把这个工具当做大家串起大家正向开启这个正向沟通的一个工具，我觉得蛮好的。那其实蛮常见的事情是，譬如说有个天赋叫搜集跟分析。好，那搜集的人呢，他会蛮想要搜集到很多方的，不管是意见或是资讯，那他再来做决策。那其实有另外一个天赋叫做行动。那行动这个天赋就是会想要赶快开始做，你不要讲那么多，就是让我赶快开始做。
是相反的，
就是他不一定相反，但是当你看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些人他就会需要时间，那有些人他就会想要赶快有 action plan 出来，那这种时候就是 当然你不可能只冲，你也不可能只收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两边在做事情的时候，它的 tempo 不一样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造成冲突。所以像在我们在就是譬如说带团队讨论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说哦原来你是有搜集的人，那我就知道以后我在跟你沟通的时候，我可能要多给你一些背景资讯，然后或是我甚至可以在做这个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合作的时候，我就邀请你帮我们搜集更多的资讯，因为这可能就是你天生也擅长而且有动力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来做更好的沟通以及更好的团队分工。
哦，就在沟通方面他比较不会不那么容易就是压着对方
要用自己的脑袋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天赋，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不觉得他是什么天赋，因为我们就是从小就这样想啊，我们就可能自己也没有去觉察到，原来我可能有一些小小的盲点，或者原来我是这样想的事情。但是当这个报告就是这样摊在你面前，他说对，慧玲就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然后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把责任压在自己身上，有时候就会让自己压力很大。然后当你那但是这个责任天赋，就是如果别人没有负起他应该有的责任，你就会很生气，对不对？
那个倒霉鬼在我旁边
就是因为你自己讨厌让别人失望嘛，所以责任天赋的人就是会扛起这个责任，他觉得使命必达，你交给我就一定要做到。但是一样的，他会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所以当别人没有把他是他的事情在如期之间完成的时候，他会特别生气。对，所以像我们如果理解说哦，慧玲需要责任，那我要就是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好好把责任讲清楚。然后如果我今天需要pass 这个 deadline， 我也要提早让慧玲知道，让他帮我做一些更好的。
狂点头哎、欸，这人狂点头的、欸。
那时候剪成影片让大家看，我一直在点头。
怎么呢？慧玲有什么话想说吗？
没有啊，就真的是这样。我想补充一下，因为之前就是我们是2023四月上 Grace 课嘛，然后那时候我有问一个问题是天赋跟优势的差别是什么，然后我自己的解读是就是。天赋是我与生俱来然后会进入心流的一种状态，我觉得那个就是这样，包含我们之前前面也有跟其他老师聊过人类图，我觉得就是同样不管是什么你说星盘啊人类图啊盖洛普啊什么，就是所有认识自己的工具放我身上都长一样就是真的就是这样就是那样的人
那你认识之后呢？
我觉得认识之后就会比较会跟自己说我已经有比如说我已经有100%这样的能量了，我就是这样，我就不要再多20多30给他。
我觉得很好。
只是我会发现我会给别人压力之后。对。
但其实有时候团队需要这个压力你知道吗？
才会动起来，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我们真的就是像你讲的，我们认识他说这个是我们的天赋，那我就知道可以怎么样去平衡他。像我这个时候我到底要加20%还是我要减20%，其实这是我可以决定的。但我们平常大部分我们在聊的是啊放大我们的天赋，但是我觉得有些在某些时刻他就反而会让我们觉得很烦。这个我完全我可以分享我的，就是我有小虎也有的那个完美 maximize
第一名吗？
对，我是第一名。然后我最近在写书，我简直快被烦死。
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
我简直快被烦死。就是你知道 maximize 的人呢，就是会他的那个解释叫做追求卓越。
对对。
所以做每一件事情就会想要，就一直在问自己说，这样够好了吗？还有哪里可以调整，还可以优化吗？然后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真的很烦的、欸，因为你写到一半，然后就想说回来看架构，这样子有在架构上吗？这样子的例子够清晰吗？真的可以佐证我想要讲的论点吗？然后就在写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鬼打墙。
对，然后如果没有继续写，就是我们回头去看那个整个大方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停笔啦、啊。那一停笔之后呢，又有一个声音说不行，我等一下继续打，然后开始纠结内耗啊，
没错，累得要死，累得要死。但是
我出第一本书那时候就这种心情啊，
还是写超久
了。太好了
狂击掌啊
总之是这样子，但是我也相信就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回头看、还是会很感谢这个天赋在那个时候有鞭策自己、但是在那个当下我现在就是以前我可能会真的很自责哦、就可能会真的超级苛责自己，但我现在就知道好我有 maximizer， 那我知道我现在就是在被他影响、那没关系，我现在就赶快先开始写，我就继续写，即使我因为我觉得那个天赋有时候是你也抓不住他，他就是会一直出现、但没关系，他你就继续出现，我还是继续写，我就 把自己再硬逼在那里再写一个小时，然后我先写完之后我再回头来看这样子，我就觉得有时候需要找到一些跟自己天赋相处的方式。
哦，
觉得这个很不容易耶，因为我之前上完课之后分享啦，然后我发现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有成就，
哦，成就也超累的，
超累。然后想说，哦，我有一个责任，一个成就，哦，所以这是要，
累，
这是要怎样，这是要干嘛？那时候就这样想，对。
结果嘞，结果嘞，
结果可是，比如说，我其实自己我对成就的这个天赋，虽然它排在我第五名，但是我对它，
啊，
对，但我对它的感觉吧，我比较可以觉察它的存在，比如说我们可以请老师解释一下成就是什
么。好，okay, 没问题。成就这个天赋呢，它英文是 achiever， 就很喜欢成就事情，然后享受那个忙碌的感觉，所以我蛮常有成就的朋友就都是工作狂，停不下来，只要停下来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继续。
那个谁，Audrey也是啊，
对
对
对，
超级。然后我发现我除了工作以外也会这样，因为我有组一个亲子共学团，然后呢，就是我们录音的时候是刚过完年嘛，然后我就已经发了两场接下来的共学给大家，然后时间都压在四月，而且我是一月的时候就帮老师都卡位卡好了，因为他老师都非常非常的慢，可是我就觉得好开心哦，我就是写那些笔记啊，然后就是来自老师的温馨提醒是什么啊，集合地点啊什么，就是安排那个流程跟看到大家一起学习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很开心的，
有满足感的。
对，就是那个反而会让我充电，然后又可以回来到工作啊或者什么，而且因为又可以跟着孩子一起学习，这是我自己的就是梦想之一，就觉得其实很开心。
那很棒耶，这就是善用天赋的。
对，我觉得他很
下床，
很心理哦。
突然突然想到
他非常心理，
结果
对，因为我都是小孩睡着我才开始做这些事情，可是我觉得好开心哦，然后我也不会觉得很累，我反而会觉得睡得很好，就是有点奇怪。
可是这真的就是诚实的来看自己，这就是你充电的方式啊。我觉得每个人好像有时候都会做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事情，像我是跳舞嘛，
对，
我就不是大家就创业之后，我礼拜二晚上固定都还是教课，然后就很多人就会说，你就已经创业忙成这样子，你怎么还有时间去练舞跟跳舞这样，我想说可是不行耶，我如果不做这件事我没有办法充电耶，我的工作我就只剩下工作，不可以耶。所以我就觉得像慧琳，就是你工作至于你觉得其实亲子共学，虽然说又让你好像又有另一个需要忙碌的事情，但是它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充电啊。
对，
会有些必须要坚持的事，
对啊，
对，那就很好奇 Grace 啦，就是你是如何利用这个自己的那种天赋去发展成你现在的
斜杠人生
生活的模样？
我觉得天赋，我有另一个天赋，刚刚讲那个maximizer 完美嘛，那他就会想要把东西都做得很好嘛。
那
我觉得斜杠我好像是另外两个天赋帮助我比较多，一个是统筹，然后另一个是交往。然后统筹我讲一下意思，统筹是比较像 multitasking， 然后同时开展很多事情，然后可以去做那种弹性灵活的资源调度的感觉，就很像一个杂耍的人的感觉。然后这是统筹，然后交往是交深度的朋友，所以跟这个朋友如果就是建立起这个信任关系就会走很久。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像我不是蛮跨领域的嘛，就是在跳舞啊、演戏啊、创业啊、然后拍片啊什么等等，这些就是以前好像就会交这种就是跨领域的朋友，但这些朋友我其实都会就时不时的保持联系，然后下一次如果我有遇到有趣的专案，或是他们有有趣的专案，好像就会互相连在一起，所以我就会有机会去参加到不同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那个交往天赋，然后再来是那个统筹，就是因为同时发生很多事，我也有正职啊、本业啊什么的，但就可以自己好像很灵活弹性的去把时间跟资源好好的做运用。
我可以想象那个平行宇宙的 Grace 可能是一个政治家。
什么意思？
你知道一个好的政治家就是这样，他就是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人脉嘛，然后也很可以很任意灵活的把不同的资源放在一块，这样子刚好过年的时候
哦，Grace是吴院院长就对了。是吗？
但我还真没想过这个职业发展。
刚好过年的时候抓宝在看那个哥吉拉，就是那个安野秀明的版本的那个新哥吉拉，然后那片很无聊，就是喜欢看好莱坞片的会觉得很无聊，但是我看得很爽，因为他在讲的都是那个日本怎么开会，你知道吗？ 他们在那个一开始的时候事情刚发生，然后他哎呀不可能啊，就是一些大官啊就讲一些有的没有的，然后男主角就是那个统筹一切的那个人，他一开始没有任何权力，只是觉得说哎、欸、不对啊，可是这个有另外一个可能，你们不想那个这不可能，后来这个可能发生了、嗯、然后 一连串的各种灾难事故之后，他变成整个那个、
leader、
然后他的朋友是这样子跟另外一个人介绍这个人、啊、这个家伙他就天生的政治家，他很能够运用各种不同的资源然后去调度啊等等，然后说哦刚刚这个统筹我就想到他了、哦、而且加上交往，
我先把这个有没有放到我的那个清单上
也许十年后的
并没有
好啦，平行宇宙
OK 感谢小薇老师为我开启
另外一条路，你要斜杠另外一
件事情，
傻眼，
太忙了不得了啊欸、那 Grace 有没有人那种不知道团队或是两个人，像我跟慧琳这样子结合之后啊，我们关系建立一二三四五，有五个关系建立，然后战略思维只有两个，执行力两个，影响力一个，欸、那这样子还蛮偏的耶，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可能会需要的注意事项吗？或者是
要补足的地方是吗？相辅相成吗？
每次进企业每一个人都在就是
这个
打开那个 team rate 之后就说、我们团队缺少什么，
对啊一定
就开始
好像少了哪个怎么样的人哦，这样子。
但我觉得这个这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再来思考我们需要什么、
会不会要呢，
因为我们不太需要在任何时候要就是各种平衡，其实不需要、而且每个产业跟每个工作要的属性其实不一样。像我那时候我进去去过不同的团队嘛，像是新创团队，我真的会看到就是大家明显来说那个灵活弹性类型的天赋会比较多，就比较拥抱创新的这一种、然后如果是那种比较大型的公司那种，就会蛮多那种比较按部就班、然后遵守规则纪律的这一种天赋，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要回来反而是先想一下我们对应的那个目标是什么、想要达成什么，我们才有办法知道什么是优势跟什么是劣势、
所以它跟目标也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一定要扣目标、
所以你看一开始那座山要先找到，
没错但是你们的这座山跟你们的天赋蛮有关系的、因为其实你们就是在做人、教育就是做人 的生意嘛、然后你们的关系建立天赋蛮多的，
对、
而且你们蛮常是需要真的实际跟不管是线上或是线下跟学员做互动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大家可以感觉到你们是很在乎他们，而且可以站在他们的角度为他们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立基点我觉得。
我要剪下来、
对，这
然后后面就直接接贵老师说这个团队很有人味
没错
请大家来上课
在乎学员体验
是
不是是真的、因为我们的团队也是深度关系多、然后就发现很有趣，因为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我并没有他的报告、
所以面试的时候你不会看、我刚刚超想问这题，
就是 我个人就是接触这份报告之后蛮多人会说、那身为老板我是不是应该要先看过他的报告再决定他要不要进来、但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我自己不是这样啊，我比较像是、因为面试我们还需要考量很多事啊，能力啊，然后他整个很立体的样貌这样子、所以反而是他进来之后我才会请他做
哦、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但是做就进来之后发现怎么大家都有深度关系、所以我觉得好像大家会对人感到好奇或是想要帮助人家更好，好像会对我们这样子的比较偏向教育产业更有兴趣一些、
那如果你先问
没有，我只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事情
好你先说
就是一开始那个忘记是哪一个国家在做那个战斗机的时候啊，然后就不知道那个机舱大小到底要做多大，然后呢他们就把那个 各种人的身高啊腿长比例啊手长比例做到一个平均，对，然后做出那个平均之后呢做出来战机，然后他开始 召集那个空军驾驶员，结果发现找不到人，然后后来呢他们已经花了很多很多钱了，搞什么怎么弄这样，最后呢 只花一点钱就搞定了，就弄这个可以调整的就跟汽车一样的、做成调整型的就好了
不就好了吗
对，我觉得跟企业找人很像啊、一开始我们以前比较传统的企业都会说我们要因事设人、对吧，就是我们 缺了什么样空缺的人，所以要找什么样类型的人进来。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开始越来越开放并且改变了、嗯、因为以前这样
你发现你在这样留不住人咯，
对， 很不舒服、嗯嗯嗯、对，我们很多的那个长辈朋友他们在退休之后都不想再继续回到职场，因为对他们来说回去工作就等于像坐牢一样，就是在一个不舒服的感觉里面。那感到舒服的人没有很多、欸嗯、对，在以前那样的环境、嗯、舒服的人并不多、嗯、所以那些真正感到舒服可能是跑去做业务之类的、嗯、他们有更多自由的，他们才有那种感觉，对啊。所以但现在的时代我觉得有改变了、嗯、就是即使我知道那个空缺是什么，但是人进来之后我们整个团队因此而做调整，文化因此而改变，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
嗯嗯嗯，真的
调整式的可调式、就是、你要问啥
不是我想补充你，就像他很高我很矮，每次我们只要坐到副驾的时候都要调整一下那个位置，
没错没错，
是一样的话。对，我要讲什么哦，我刚刚是想问，因为我们刚刚前面都在聊怎么样把天赋用得很好，那如果用不好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啊、下场，抓到下场啊！啊用
这个词，我很想，我很想了解，然后我们才可以去调整它嘛。对，
嗯嗯嗯，的确，我觉得如果大家现在在工作或是生活里面有感到一点不舒服，刚刚讲不舒服的感觉，嗯嗯嗯，或者是你觉得哪里卡卡的，我觉得都很有可能是你现在做的事情跟你的天赋有一点点冲突，
不一样，
或者是、嗯、也有可能是跟你的价值观有一点点冲突。那在可以。直接讲个故事好了，像之前有一些有因为我们有很多学员嘛，然后就会跟我们分享他的职场烦恼嘛。那我想一下要讲哪一个，
太多个是
好多可以选啊，
要匿名。
我想一下，想一下，譬如说像有一个同学，他之前是做行销的、嗯，那他就是。来找我一对一咨询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欸，他现在的工作蛮需要他发挥创意的，但是他自己在策略啊，在创意这件事情上面，他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哦、所以他我就跟邀请他回想一下，说，哎、欸，那你觉得你在过去所有的工作经验里面，有没有哪一两段你是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那他就有分享说，他在过去有一段时间他是带做过服务业，然后带团队一起、嗯。达成目标，然后看到大家一起成长的那个感觉让他觉得很开心、嗯、那其实他在天赋里面有伯乐这个天赋、嗯、那伯乐这个天赋他就喜欢乐于看到别人成长，然后去可能找到他适合的位置、嗯、这个是他天生喜欢的一件事情。那要他坐在电脑前面去发想那些创意的 idea 那些，其实真的不是他想要做的、嗯、所以他那时候就觉得一直想要离职、嗯、那后来我们在讨论过程当中他就觉得、欸、他想要去放大他伯乐这个天赋，后来他就转成做猎头、嗯、
哦、
嗯、就成功转
好适合 哦
对啊，
就做的应该开心吧。
嗯，然后他就后来跟我分享说，我就问他说那这样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他就说我工作中不喜欢的事情少好多，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有那个能力是去帮自己做选择，然后帮助自己去找到一个自己更能够发挥的位置的。
嗯，我觉得那个一定会有很多人听到之后可能会有一些那种一些思维是说啊，工作然后可能这个所有事情都是不，这个都是
喜
欢
的，
一定会不喜欢的要忍耐，确实还是会有啦，
一定会有，我也有哦，我好多工作都不喜欢哦。
就即使找到了天赋，一定也还会有，
一定有，
对，所以要让大家知道是这件事情存在的，但是人是有这种抗压能力的，
但是我觉得是比例上的问题、
嗯、
以及你知道这件事你为了什么而努力，然后你是自己选择的时候、嗯、那些你就会比较像是哦它是过程，
对对，
就是这个是我要承受，因为我是为了下一件事情我想要去成就后面的那件事、嗯、那这个、嗯、这件事情就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一时的困难，
没错没错，
他就是在爬山的时候一直拉着绳索，
对对对，但前提是我要看到我在爬什么东西，就是我如果不知道我为了什么而爬，我就不会想在这里啊，不、嗯、想下山呢、欸，不、嗯、想躺着，我不想爬了呢、欸，因为我要知道我在爬什么，
对对
对啊。
像那个吃中药一样，
对、啊，
就是、你不知道你在治什么病，然后你妈跟你讲说你就身体不好，你要吃那个啊、哦，难吃。可是长大以后是自己去看医生，然后知道啊，对我有个什么的问题，
我也不好、
哦啊，所以我得吃这个，吃这个对我好，你就愿意吃了。
没错，没错。
哎、欸，我觉得这个议题很棒。因为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个动力去抵抗那个痛苦、
嗯、
然后让它过去这样子、
嗯、
那个痛苦才会真的过去了、
嗯、
好，最后一个我觉得慧玲有准备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像 Grace 自己本身就是有很多的斜杠生活，然后善用自己的优势。那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他希望能够很好的发挥自己的优势，并且展开更多丰富的人生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这种建议的方式吗？或者有什么样的鼓励给他们吗？
嗯，虽然可能会很 cliché， 但是真的还是要回到优势。那我觉得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其实说真的也没那么容易，不会说我睡觉起来，或是我真的做了这个报告，做了盖洛普之后，我转眼间我就知道我的优势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优势是一个很深远的东西，而且它是需要内在探索跟外在环境，跟我们需要去培养它的。那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不可能一出生就知道我会变成一个世界级的歌手。这些世界级的歌手，他除了往内探索，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很有天赋之外，我相信他们做了很多的努力，而且他们必须要去到那个环境。就他如果一直都在当会计，
他就没有办法拿麦克风、
他就没有办法拿麦克风，他至少要来做 podcast 吧。对不 对,
对，
就是你必须要第一个往内探索，知道自己在哪一些地方有一些天赋，然后有一些倾向跟偏好，你喜欢做这些事情。 我有时候会避免用热情这个字，我觉得热情有点太重、但我觉得每人不一样啦，就是我觉得热情有时候想起来我觉得、太重了，这件事真的有值得我的热情吗、但没关系，就是喜欢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那个喜欢的事情跟好像做的还不错的事情，这是向内的部分、然后再来你必须要去找到一个可以让你这个好的东西可以去发挥的场景跟地方、然后再来就是你必须要努力的让它变强。对，我觉得三件事、
向内向外还有
向内环境、然后行动。
本集金句
对，
就在这儿了。
超经典。好，那最后我想请问 Grace 是不是有一些优惠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就是如果大家也对探索天赋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我们有两个我觉得会蛮适合大家的服务。第一个是线上课程，然后叫做优势思维。那我觉得比较适合是你喜欢沉淀下来，然后好好跟着课程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好好梳理现在的状态的人。那第二个服务是一对一咨询，就如果你比较喜欢是透过对话的方式，然后去比较快速的聚焦出你的问题啊，然后解法啊，找到你的优势的话，我觉得是一对一咨询。所以线上课程跟一对一咨询，那一样我们都提供给听众独家的优惠，所以只要可以，我们会把那个链接，因为我觉得东西可能太多，我们就放在资讯栏给大家参考。那记得输入优惠码是关系功课，
中文关系功课，
对对对对。
好啦，那就欢迎大家参考起来。然后最近工作还好吗？ Podcast 节目也欢迎大家收听。
没错、
哎呦，最近看到那一集好有趣哦，就那个读者投稿，听众投稿，讲那个老板如何 PUA， 好有意思。
对，我们就是最近也在想要有一些比较情境啊、然后真实的案例跟大家分析，是真实的案例，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听。
好的，那么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从我开始的关系功课，我们下次见咯，
下次见，
拜拜
拜拜。